你有后悔从政吗？
没有啊，那因为我会离开也是很偶然，因为我们家没有从政的背景，就民进党一些创党的前辈，他看到陈定南在选省长的时候，我有去助选，所以就一直要我出来参选国大代表，目的是要废除国大代表，
对，但要先进入体制才可以破坏它，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要废国代是要修宪嘛，
对，
他修宪的权力在国民大会，所以你只能够选国大代表。修宪废除国大代表，那我认为说，诶，这也是一个社会运动，然后再加上那时候96年嘛，民心惶惶，那我那时候在想说，这么多人看得起我，认为我可以，那后来我也想一想，人生选一项会让血热的工作来做，也不虚此生了、
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乎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赖富，你一讲话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吗？就是缓缓的，然后轻声细语的，然后很温柔，是吗？
聊天不是都是这样吗？聊天不都这样吗？你没什么改变的，我一直都这样子啊，讲话一直都这样子啊。
哦，
但是你在台上演讲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民进党的造势场合上，就比较不一样
啊。
平常跟朋友聊天大概都这样。
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很多种面向的赖清德。
哦，是。
对，那我很想要请问，就是说，你觉得在你心里头，赖清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怎么去看待赖清德？
其实我是乡下小孩嘛，然后就是很一般的人，对，所以但我这样的认知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好像就是结果，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会尊重每一个人。你真咖嘛，真咖音啊。所以我也记得我出门齁，跟我妈妈出门。然后如果碰到长辈，我如果晚一点叫称呼这些长辈，我妈都会骂我们。你看也不叫。
那不礼貌。
不礼貌。你看也不叫阿姐。你看也不叫阿姨。你看也不叫妈。从小，所以我们在那个乡下这个环境，就是碰到每一个长辈，我们都要有礼貌的称呼嘛。因为我们乡下孩子嘛，然后一下子到都市，哇，那个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都很强，哇，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就是那时候念建中的时候，
是啊是啊，所以更了解自己是平凡的。
我有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他讲了一个故事，是你小时候有一次你。好像急性盲肠炎还是什么，
是啊，
然后到学校去，然后因为你本来上课都很专注，结果那一天那边挡来挡去挡来挡去，然后老师就问说赖清德一些冲奖，然后老师才发现你身体不舒服，送你去医院，因为你那时候家里面没什么钱，
对，
因为要开刀要一笔费用，然后老师就发起一个募款，那你就很开心的就把这个募款拿回家给妈妈，然后你妈妈并没有收，
对，
然后就他就。他的意思就是说，再怎么样我都可以，我们不需要拿人家这样子的钱。
对。
那我在看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有很多的价值观，其实受到你妈妈很多的影响。
没错，因为其实先说那时候哈，我得到这个盲肠炎，其实还觉得说，哎呦，怎么运气这么不好啊？就医师诊断是盲肠炎，然后想到说，哇，这肯定要花不少钱。那所以当我们老师跟同学募款，那基本上我还蛮高兴的，因为我们老师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那很高兴就带回去给我妈。那我妈的反应呢，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惊讶，我妈竟然连打开都没打开啊，然后。我妈就问说：“啊，这啥物事？”我讲：“这是老师替咱募款。”我妈讲：“哦，这比赛，意思是讲，我的同学毕业啦，天南地北都会到处去走。 我们没有办法还这个人情。这人情我们还不起。所以我妈就说不行，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家虽然困难，但我妈妈不随便接受人家帮助。
这个有影响到你？
有。
就是成长以后，然后你进入社会，你成为医生，然后你后来从政，一路上。那他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我妈是非常坚强的，勇敢坚强。有一次啦，我跟我妈在树下聊天啦，那当然那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嘛。那然后我们隔壁一个邻居啦，他也是亲戚啦，因为我们那边都是亲戚住在一起嘛。然后他刚好从外面回来啦，然后就走过我们家门口，看我妈跟我坐在树下聊天，他就说他停下来啦，然后就跟我们聊了几句，然后一聊聊聊聊到这，那就夸奖我妈妈，他说啊，你实在足好，你安尼就说我爸那么早过世，那孩子那么多，我妈竟然这样一个人，辛苦抚养长大，他等于是在肯定我妈妈，夸奖我妈。我妈是讲一句话啦，伊讲无啦，那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对，所以我妈妈是非常勇敢、非常坚强。她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啦，就是我起床前她已经去上班了，我睡觉的时候她还没回来，一天做很多工作。所以年代了齁，我在从政，特别是做基层服务的时候，其实我是会特别关注到弱势的民众。那当然我们也都服务都不开，一开都不收礼，也不会，也不希望人家任何的回馈。像我以前在当立委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固定回去做服务嘛。就像看门诊一样啊。我每个礼拜三下午回去看门诊。不是回去看门诊，就是回去图书服务。然后都大排长龙啊。那有一些嘛，因为你要知道乡下人是很热情啊，他也炸民家来。那我还是没有跟他收了啊。那有时候这民众会很泄气的，就说啊，这碗家里煎的，家里吃的，这哪要紧？我说没啥的啊，因为他济人啊，啊，大家误会啦，误会讲，是不是爱送物件，我才有法度好好啊，甲服务。所以我们一开都不收礼物。
哦，他们可能只是想说，我都家己煎的，我你吃，你吃看卖啊，是嘞。
出面隔壁你
对，是啊，就是啊，
客气下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哈，也非常特别，我非常感谢台南市民。我从政，从国代到代表到立委，总共15年了，我也没有在送东西，就是喜宴我没有在包红包。然后如果说有民众家里有丧事发讣文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在包白包，我们甚至连送花都没有。如果是喜宴，我们就送中堂，那中堂啊比较便宜，纸做的中堂。然后如果是丧事，我们就送这个挽联。我如果有空，我一定去；我如果没空，就我们服务处的人员去。然后社区里长或者是工会办活动，我也没有在送礼物。那比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甚至春节那办活动我都没有在送。啊，结果台南市民也可以接受我。
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个性是有办法交朋友的吗？就是交那种很熟识或是从很小一起长大的。
不多啦。没有，因为就几个。聊得来的。但是通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就是他比高中啦、大学啦，或是在从政期间认识的，但当然都可以聊啦。因为你要知道，从政之后认识的人，他们也常常都很忙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忙，别人也会很忙。但是我们一看啦，就是说，大家都是虽然不常见面、不常聊天，但是彼此都是好朋友。我选举的时候，他们一定大力帮忙。那他们如果有需要服务的时候，我也一定是全力以赴。所以我跟台南市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像我刚刚讲到那个社区齁，他们办活动很好玩欸。他比如说里长或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办重阳节齁，那 我只有人去了，我两串脚空手去。然后呢，其他的人就是民意代表或者是政府的官员，他们会送礼物嘛。像那个里长或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他看到我去，他们都很高兴，那我都欢迎我，我就讲话，讲完我要离开了嘛。有时候他们会说：“哎、欸，那意思你行蛮照的，你来磨菜的。”但是我跟他说：“
磨菜，
我没有送啊。”他说：“没有关系，好，议长没有来，你来摸他的礼物这样。”哦，或者是哎、欸，市长没有来，你来摸他的礼物这样。他们对我都很好了、欸，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在当立委的时候就想说，因为收入才多少嘛，我今天如果送花了、花了鲜花或是花圈、花篮，一年大概要100万以上。
哦 ，Oh my god！
因为当个立委
很多红白帖，
对，那我没有能力负担了，所以我就一概都不做这样。然后我把钱省下来请助理，
嗯，
服务这样，
嗯，
对，那我也没有能力去送礼物，
嗯。
就没有，他们也可以接受。
欸、我想请问一下赖富，你在年轻的时候啊、嗯，譬如说大学毕业的时候，
对，
你有迷惘过吗？譬如说啊，被毕业吧，啊，我被揍下。
我碰到这个情况比较少了、啊，
比较少。
因为我一直都想要当医生，
嗯、当医生的好像都没什么。
从小啊，就想要当医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如果有迷惘，就是说我要不要重考？因为我念台大复健系嘛，那也在医院实习，然后来去当兵。那退伍的时候，刚好美国就是有一个连锁医院 Goldwater，
嗯，
Goldwater Hospital 来台湾招募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啊，嗯、啊当时缺少。那我们班上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就去了美国，因为当时他们给的条件还不错，就说一年有一个月的假，然后有七个 NYU 的硕士学分给你去修。
哦，听起来很好。
然后年薪也那时候也还不错，因为我退伍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人要去啦，那我有问我妈，那我妈是不赞成的。那我也在想。因为父母在不远游啊，
嗯，
那后来我们另外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就在重考学社会学系，啊，有三分之一的人留下来本业啊，
嗯，
那我是三分之一再去考学社会学系，所以那时候如果说有迷惘，大概是
那个
是要去美国重考，还是就直接做物理治疗师，
遇到重要的选择啦。
对对对。然后来因为有时候都受朋友影响啊，我有几个很好的同学他们就要重考啊，那我就跟着就重考，因为想要当医师也是我的这个心愿。
那你有没有觉得当时如果去美国会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一定是不同的生活。
肯定哦。
对啊，会不会就当时你就可能不会从政？
一定不会从政的，因为我这一次我有好几次去美国嘛，碰到我同学跟我学弟妹啊，其实他们过得也不错，
但就不会跟这个政治有任何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有些自己开 clinic， 也做得不错，对，收入也不错，然后
都是好的选择，
对，成就感也不错，
嗯，但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生活也不错。
铁定比
对啊，去美国开 clinic 那个铁肯定比现在
好好的。
他说铁定比较好，
还要跑选举行程，听起来很累
啊。
真的，那、
啊、
那个，哎、欸，我刚刚问一个问题，就你有后悔从政吗？
没有啊，我的人生观是这样啦，
嗯，
有时候宁可做错了啊，不要后悔没做。
哦，
嗯，
对，因为当初哈，就1996年嘛。台湾第一次选总统，那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象征嘛。啊，就是选总统当然代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中国就发射飞弹了。
对。
然后全国民心惶惶。 虽然李登辉前总统有18套的剧本在因应、嗯、可是还是仍然没有办法减少社会的忧心、啊
嗯嗯、那时候一堆人移民到什么贝里斯去啊，對對對，什么一堆
没有
到那库了好多，
對，
那也有一堆人离开原来的工作投入政治，
嗯，
有些人是离开老师啊，有些离开检察官法官，嗯，啊，各行各业，我是离开医师的工作。那因为我会离开也是很偶然，因为我们家没有从政的背景啊，是因为到台南这个民主的圣地，就民进党一些创党的前辈，
嗯，
他看到陈定南在选省长的时候，
嗯，
我有去助选，
嗯，
啊，所以就一直要我出来参选国大代表，目的是要废除国大代表。
对，但要先进入体制才可以破坏它。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要废国代是要修宪嘛。
对。
啊，修宪的权力在国民大会，所以你只能够选国大代表，修宪废除国大代表。那我认为说，诶，这也是一个社会运动。然后再加上那时候96年嘛，民心惶惶。那我那时候在想说，这么多人看得起我，认为我可以。那后来我也想一想，人生选一项会让血热的工作来做，也不虚此生了。
嗯，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走入政治这个工作。
可是当医生本来就是你一直以来很坚定的想法，
啊、没有错。
然后你就放弃了？
对，我完全放弃。
对啊，这个当医生如果是很小就立志当医生，应该是这一辈子都就是想
要当医生，就是想当医生、哦。
啊、但是那个情况，因为美丽岛事件，全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然后再加上96年飞弹危机，然后有一群人就这样子不断的鼓励你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医院服务嘛，我是成大医院的总医师，他们有空就来找我，然后不断的游说这样子。那我婉拒的理由都是小我啦，人生没有这个规划啦，
嗯
嗯
啊。啊，但是呢，他们希望我做的事情都是大我。啊，后来我就决定，好吧，如果你们认为我可以在台湾需要的时候扮演角色，那我就出来这样。但我那时候也不是那么肯定说我这样的做是对的，我是有热情啊。
嗯。
所以有一次我拜访到一个教会，锡安教会的一位兄弟，那我就请教他了，他肯定我了，他说我很勇敢，愿意放弃医师的工作，来投入政治改革。那我坦白跟他讲说，我其实我也不确定我这个做法是对的。那后来他引圣经马太福音的里面的一段话跟我讲，他是说上帝要给予，要赐给予有的人更多啊，要把没有的人所中所仅有的也拿走。他就解释说，上帝是希望人要肯奉献，你越肯奉献，他会给你越多；你不肯奉献，你所中所仅有的，他也会拿走。那经过二三十年了嘛，我认为这段圣经讲的没错了。也让我的生命更丰富，认识更多的人，然后觉得这此生啊，也很有价值，不虚此生的。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曾经对你自己质疑过吗？就是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决策，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决定也好，就是你有一刻是质疑过自己的吗？
嗯，当然有啊，因为从政二三十年，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有时候也会认为说，诶，自己是不是够这个能力去承担这个事情？那当国大代表，因为我还在当医生嘛，因为国大代表可以兼职，他上班，
国大代表可以兼职的、哦，
当年还蛮开心的。
国大可以兼职，因为他上班他开会只有暑假那两个月，
去
七八两个月，
他说是去阳明山，
对对对，阳明山
开会，
中山走，
对。
然后当立委的时候也还好嘛，因为我们的专业背景，要胜任个立委也没有问题。
嗯，
那我第一次 第一次是当选市长那一天晚上，我卸票回到家，把电视打开，我看到电视的评论，我那时候才觉得说，诶，我出来竞选市长，我责任很大。那时候有在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承担起这一个重责大任？
选上的是那天，
选是那天晚上，因为哦，因为我在当立委的时候，曾经有两次可以进入内阁，我都拒绝了。一次是陈建仁署长，卫生署署长陈建仁，
嗯，
哦，他来找我，希望我当他的副署长。
嗯，
然后他特别跟我说，因为他要回台大，回学校教书，因为借调时间到他就要回去了。啊，他希望我能够接任卫生署署长。那我没有，因为我从政的目的是希望推动国家改革。啊，改革的重点是在国会。你国会过半，你才有办法。啊，你当个行政首长，对我来讲，卫生署署长是医界的最高的行政首长啊，
嗯嗯、是，可以这样讲，
对医师来讲是很高的荣誉啊。
嗯，
但是我那一天我没有考虑了，我就跟他婉拒，谢谢他。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单一选区两票制立委，以前是复数选区。那2008年那一次是第一次单一选区两票制。那张俊雄找我，当时他是行政院长，找我当他的行政院秘书长。哇，这个我更是惊讶，因为张俊雄是美丽岛的事件的辩护律师啊，他是我们的前辈，
大佬大佬
大佬。我当立委初第一次当立委，新科立委，他是我们党团的总召集人。
那时候你几岁了？是吧？
那时候大概不到40岁，我其实我没有跟他像这样聊天过，也没有跟他吃饭过，从来都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当行政院长找我去到他的官邸，邀请我当他的行政院秘书长，我真的愣住了。我记得我只问他一句话，你来催我。
你来催我。
你来催我。
我应该也不识识啊。
我公司以为。
这个好奇我觉得很合理。
你来催我啦。希望他很有意思，我就说我就是要栽培你的。
嗯。为什么呢你觉得？
他跟我说，他就说他要栽培我。
哦。
他说他在立法院看过我的问政表现，
嗯，
我跟他说我要选立委，我要拼国会过半，谢谢院长的好意。像这种我是很坚定的，但是呢，我选市长是因为没有人可以选了，因为我们县市没有合并之前，
嗯，
我最资深了，
嗯，
国民党有两个立委很强，就只有我能够赢他。那时候蔡英文是党主席，他叫我要回去选，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接棒许天才市长的位置，
打不赢，
打不赢，
嗯，
所以我就只好决定要回去。啊、后来，没想到县市合并了，我想说，我应该可以留在国会，可是呢，又发生了市民希望我选市长，对他们可以提供最直接的服务，还有一位老先生。我在一场喜宴里面碰到，他在门口等我，我致辞完祝贺新人啊，致辞完毕要离开，他在门口等我。那这对我来讲是生活的日常了，我以为他要反映事情，所以我就从口袋里面掏出记事本
讲到记一下。
结果他跟我讲什么，他说那语带啊不悦啦。
语带不悦，
欸，他说听说你没被过选举掉吗？
嗯嗯，就给呀。
欸，我说欸，我讲，我你上啊，什么代志吗？吼，伊讲报纸写讲，你无要选啦，你要做丹东山的副手。我讲无啦，迄是当馆长伊的期待啦。然后丢一句话给我，伊讲我已经你唔捌我啦，我已经支持你足久啊。你若无选市长，我以后连立委都无要支持你。
威胁、哦、
这么凶
是
这么凶
啊，这个也是让我很意
外，很意
外
了、
啊、就好吧，我就下去初选，在不看好之下，后来我初选我赢了啊，就是很就是这样走啊，所以一直到当选卸完票那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看电视，县市合并近200万人的生活我要去负责。
哦，这个压力很大。
哦，对，我就说未来我的工作表现会影响近200万人的生活。
哦，这听起来压力
很大。听起来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当医生门诊一天也不过最多可能100个，了不起。
对，了不起。
了不起。
哎呀，名医才有一
派。对对对。对。50个就很厉害。
对，所以你说哎、欸、有没有迷惘过，有。那一次是最迷惘。后来我就我能够想的就是把工作做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团队。嗯。啊，就是说苏焕智县长，台南县好的局处首长，我拜托他们留下来帮我。许天才市长，他的团队好的，我拜托他留下来帮我。
嗯，
不足的地方我从台北找人，从行政院里面各部会去找人，啊，组成一个啊非常专业的团队。
还是需要团队，
还需要团队，
还是需要团队，
用人为才。我意思就是说，要求我们同仁不能够高高在上，用政府管理民间的立场、
嗯、
而是要大家要平起平坐，共同合作，推动台南市的经济发展、
嗯、
然后我也设了四个城市发展目标，文化首都、低碳城市、科技新城、观光乐园。啊，当时的我从行政院副秘书长，就是陈美玲，陈副秘书长、嗯、请他来当我的台南市政府的秘书长，他非常专业。啊，他又是法，他有行政专才，又有法律专业。
嗯，他以前也是国发会
的主委，后来我当院长的时候请他当国发会主委，
做蛮多地方创生相关的
东西。是、啊、我们在他的这个协助之下，我们拟定了台南市发展的十大旗舰计划，然后根据这些计划去推动台南市的建设。
你觉得改革是孤独的吗？
哦，一定的，要不怕得罪人呢？
要不怕得罪人，
要不怕得罪人，
而且很有可能会有很多人骂你，不管你做什么，
啊、而且也会有一些反扑啊。像好比说，我第一任市长，我解决了小型工程款，
嗯嗯，这个
因为那时候每一个议员都有500万
可以发给
他自己可以决定，
嗯，
怎么做？那我认为这些钱在这浪费了。为什么？因为我在竞选市长的时候，初选结束，竞选市长的时候到善化一个地方，那里长看到我去就很高兴，因为我是要去那附近的一座庙参拜。里长很高兴在那边迎接我，带我去看一个厕所。那个厕所只盖一半，也就是一个外壳，那也没有小便池，什么都没有。那跟我说，我当选市长可不可以把厕所盖完毕？那我说，那你这个厕所怎么会盖一半呢？然后他跟我说，他们当地的议员每一年有500万，给了他好像是200万的多少钱啊，没有办法盖完。我说啊，这个钱就浪费了，如果我不收拾，这个钱就浪费了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山区啊，就是因为有土石流嘛，所以要有挡土墙嘛之类的，
嗯嗯嗯，
结果呢只做你们家的，旁边没做。那也没用啊，
没用
啊。为什么？你是议员的庄脚啊，你然后你不是啊 ，Hank 你是，
嗯，
所以我就做你们
家
的，
我家就做的比较好啊。
Tim 你不是，所以你们家就没做啊。你们家是邻居耶、欸，土石流下来，
嗯，
也是一样会到你家来嘛，到 Hank 你家来嘛。啊，我那钱都浪费了，所以我当市长第一任我就把这个取消，嗯、而且那不是500万嘞、欸，他那个那时候在野联盟，就国民党、民进党以外，还有一个无党籍组成的无党联盟啊。那时候为首的一位议员啊，因为时间过了，我就不要点他的名字。他要求我一个议员一年要给1500万啊，我不可能，因为县市合并，百废待举， 然后又没什么钱，你想想看哦，那一年就要7亿元，然后4年就要近30亿，我30亿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嗯，
所以我坚持不要。然后这个后来他们，我市长我当然连任是很顺利嘛，因为我市长是我也没有设总部，没有插旗子，没有宣传车，没有看板，也没有造势活动，全部什么都没有啦。我就当我的市长继续做，就票开出来我是 72.9%， 72.9%， 这个有史以来最高票的，
表示大家是有期待的。
对，好，可是异常选举的时候，
嗯，
我们就输掉了。为什么？因为反腐啊。
嗯，
因为在我的治理之下，议员就完全没有办法得到好处啊。哦、你看那个小型工程馆，你 Google 一下，哦、发生在台北县、新竹县，还有几个县市，议员拿这个配合款，然后去贪污的，有很多案例耶。其中一个案例，我举个例子来讲，好比说我假设我有500万，我来找 Hank， 你是学校的校长，那我就跟你说，你的图书馆的这个书籍啊，我来出钱给你。那你校长，你当然议员要帮忙，你很高兴啊。可是书从哪里来？是从 Tim 你那边来的，就你打几折卖给我，打一折卖给我，就是。
用商呀、啊，
书的价格定价100块，你只拿10块，因为那些书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书，堆积在仓库的书，所以我拿到学校去，我可以拿80%-90%的回扣。这事情发生过，议员因为回扣小型工程款或是配合款的回扣，被起诉被判刑的有不少案例。那更严重的是什么？钱浪费了。另外一个，我做了一个临时人员一律考试。以前临时人员是县市长做人情的，比如说 Hank， 你议员来跟我说，你的庄稼或者你家的人要来市政府做工，那我就要求你要支持市政啊，那我就给你临时人员那个缺、啊。那有一些是议员拿红包。
嗯，就裙带关系啦，
对，或者是甚至有些是拿红包，那我就临时人员全部都用考试，不让人家建议。我记得我市政会议宣布之后，议员来抗议，他说：“那既然我们议员做假的，他意思就是说临时人员本来就是议员在建议的，所以我变配合款也没有，然后呢，临时人员的建议权也没有。”哇，他们当然反弹很大，所以在第二次议长选举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他们就集结很强，就是反扑嘛，啊，反扑。所以刚刚讲说会不会碰到改革，会不会碰到阻力？会啊，会啊。但是也因为我坚持这样嘛，临时人员也感觉到荣幸了。啊、哦，他很珍惜来到市政府上班的，就很用心。我曾经在在议会的时候，一个议员质询，把我们一个局处首长叫起来骂。那我觉得那个议员骂的实在没有道理，那我就起来替这个局处首长解围了。但是议员就，市长你不知道啦吼，你市长你接下来，哦，我是针对您决定。那、啊、后来他咨询结束，我就问说为什么呢？那、啊、为什么在咨询这个事情呢？然后那个局处首长跟我说啊，是因为齁、哦、因为他有管理一个临时人员表现不佳，他给他管理，然后给他这什么寄生界之类的啦，或是烤鸡打椅啊。
嗯。
啊，所以议员就出面了。那议员就借其他的题目。
嗯，就刁他。
来刁他。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那个临时人员如果让议员推荐，第一个专业不够，
嗯，
第二个敬业不足，
嗯，
第三个还会出现红包文化，
对，
所以我就干脆全部都用考的，全部都用考试的，而且还入围，
对，
局处首长出题目的
入围，
嗯，
然后呢，这个考完之后，这个入选的临时人员，我去跟他讲话，我跟他说，你们完全是靠自己考进台南市政府，欢迎你们，啊，你们只要好好做就好了。如果你们过程中有去拜托任何人，那个都没有发挥效果。
嗯，这样才比较公平啊！我觉得
对对对，这样
这样才比较公平，才不会是什么隔壁王大婶的儿子或者谁谁谁谁，因为你知道，对，
我连区公所的区长，
嗯，
也都是用
对啊，
用遴选的。
这个在做政府，我觉得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就是你自己不贪污，你希望你底下人不贪污。但当你管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好像很难管到所有人都不贪污。
其实也可以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但是接近了。
嗯，
我举个例子讲哈，为了要清廉勤政，第一个哈，我跟台南地检署合作，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地检署的检察长会率领乡阅检察官、乡阅主任检察官、主任检察官来台南市政府跟我们开会。那我会请我们的这个政风室主任相关人员一起出席。那谁在现场听呢？第一个就是有来台南市政府投标的厂商，还有台南市的采购人员，台南市政府的采购人员。那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啊，如果有任何人在你们执行工程的过程当中去跟你们要钱，
嗯，
或是要各种资源，你们可以打电话找检察官，也可以找政风室。
嗯，
那我跟这些厂商讲，你们如果把工作好好做，等于是帮台南市一个很大的忙。
嗯，
而且我也跟他们承诺，你们的工程管做到哪里，我们钱就付到哪里。
嗯嗯，不能拖。
对。然后招标的时候是检察官，地检署派一个检察官，
嗯，
在现场，
嗯，
特别是就是几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
嗯嗯，
小数目小的就没有了啊、哦，大的检察官要在场，那我都会派，因为假设然后是水利署的工程、治水工程，或者是公务局的开辟马路的工程，遴选委员。就因为你工程谁有厂商来投标嘛，那你一定要有一个遴选委员会嘛。那遴选委员就是由公务局去遴选专家学者、公正人士来担任。但是其中有一个我一定是派副市长或是秘书长去压阵，看你整个过程有没有好好做，而且检察官一定在场。
你知道我们每次看那种政治剧啊，
嗯，
然后你知道不是啊，我没有看政治剧，你就会看到那个主角通常都是很有理想的进入这个从政，但是因为他的心里面都会希望他是要来改革的，
嗯，
可是因为改革你必须要走到某一个位置，你才有更多的权力，嗯，才能够去改革，
嗯，
所以在这个爬到那个地方去的这个路上，他会有很多不得不，
嗯，
或者是会有很多委屈，甚至可能有很多的牺牲，
嗯，或者很多的妥协。
对，所以在你的从政的路上有吗？
我觉得台湾社会很了不起，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愿意好好做事、勇于改革的人机会。像我刚讲的。我那个在台南市政府推动的都是重大改革，
嗯，
影响许许多多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取消小型工程管、配合管，或是临时人员一律考试，然后呢，重要的工程，我们一定有检察官在场啊。我举个例子，我们路平啊，
嗯，
因为我当市长之前，台南市的路不平是重大民怨之一啊。所以我就找地检署合作，因为我要做路评，要给市民一条安全回家的路。结果我详细了解之后，你知道碰到多少个关卡？第一个，来投标的厂商，你要有博友才可以，你拿得到博友，你才可以来
投标。
来投标，
哦，
所以就掌握在 能不能来投标就掌握在少数人身上了。
所以国油是很难拿的东西的。
对，因为有一个团体在掌握国油。啊，第二个哈，以前台南县市都一样，就是说，好比说你是管线单位，你是台电啊 ，Hang 你是台电，那电你是自来水公司，你们有时候要买管线嘛。
对。
那你挖了之后，你就缴钱给台南市政府自己去铺重铺了，那一年大概有5亿多元，可是呢，市政府哎常常球员兼裁判没有好好铺啊，所以你常常看到路都不平，
嗯，
没有多久之后铺了又坏了，
嗯，
啊铺了又挖，我光这个事情啊，我们做了几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就是地检署。我跟地检署一起开记者会，向社会宣告，就是说任何要来投具备资格来投标的这个厂商，如果有人啊齁借由掌握博友来影响投标的话，检察官一定会介入调查，先把那个掌握博友的黑手给拿掉。
嗯。
也就是说你只要具备的铺路的这个营造公司的资格，你要拿到博友不是像以前那么困难。
嗯。
让自由竞争可以产生。
嗯。
那第二个呢，我跟管线单位讲，我不要你们的钱了。你们自己挖自己补。但是我给你一个条件，就是只能够有色差，不能有高低差。
嗯，高低差容易累残。
可以有色差，
只能色差有不能高，我就只有这个原则。第三个呢，由检察官去抽查，检察官就去查你铺的到底好不好，
嗯，有没有高低差。
检察官什么时候要去查，要查哪一条路，他要挖几个洞我都不知道，
嗯，
但是他们自己去作业，把结果交给台南市政府。
嗯，
那因为有一些路是真的年久失修坏了，我们台南市政府要自己去铺嘛，重铺，
嗯，
我也是比较秉持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大概做了，我一年大概编5亿元嘛。台南市政府因为经费也不多，我们编5亿元。然后呢也利用那个水利署，因为要做污水下水道，所以他们路面要重铺嘛。啊，就各种中央的资源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大概不到3年。台南市的路面的评比是全台湾最平的、欸。
嗯。那我问一个问题。
是。
就以赖富的角度来看，你刚讲了很多都是制路面要做的事情。你相信国家的治理有良好的制度比较重要，还是有良好的领导人比较重要？
都重要。良好的领导人要优先。他才有办法去治理定的那个建立好的制度。然后另外还要能够去执行。土法不足以自行嘛，好，你还要能够有执行的人才有办法。
对、嗯、你来说一个良好的领导人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要有远见嘛。
你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我希望你们这样看我啦。那就是说至少对好比说你当市长，你这个城市未来要发展怎么样的一个城市，你要有愿景。那你这个国家未来要发展怎么样的程度，你要有愿景。你要先有愿景，然后你还要有这个目标、哦啊、然后要有计划，还要有执行的人。所以团队也很重要。
那如果聊到这，我就很想问赖富，我很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那你觉得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嗯、
再来是，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是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头？
台湾是很棒的国家，可惜是，并不是，每一个台湾人这样觉得。台湾真的很棒，你从吼外国访台的贵宾口中听到，其实你都会感动啊！他们都认为，第一个，台湾是一个民 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我们的民主的分数，根据经济学人的评比是全球第十，亚洲第一。我们的自由评比，根据美国自由之家，我们是亚洲第二，只输给日本一点点。然后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个婚姻平权的国家。
嗯，这是真的。
重视人权。
这是真的。
啊、哦、嗯。你看哦，台湾很有爱心的。台湾人很有爱心。你不要说日本大地震，我们捐了这个很多的爱心给他们。中国天灾地变，台湾也不例外啊。连南亚海啸我们也捐了很多啊。啊，不是只有这些而已。平常你看我们台南地震，我真的是深受感动。我们台南地震一个礼拜而已耶，来自海内外四十几万笔的捐款。
嗯。
有那种几百块的，几万块、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也有上亿元的。四十几万笔哦，我赶快开记者会说够了，不用再捐给我们。哦，因为
嗯，
因为我们评估过，我们大概二十几亿就够了。啊，现在已经超过了。
嗯。
那因为全国每一年的善款其实有限嘛。对不对？假设 Hank， 你一年大概捐个五万块，
嗯，
你现在捐出去了，你可能不会说啊不，好吧，我因为今年台南地震，所以我今年的额度变十万块，对不对？
不会，大概就是有能、
就是、
能做多少做多少、
啊，对，就做多少、嗯、啊。我说如果钱都跑到台南来，那其他的公益团体就摸不到钱啊，其他的弱势就摸不到钱
啊。
所以我们赶快开记者会。台湾，你看这么有爱心，民主自由，重视人权啊，治安当然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民众。这是相当有意见，这是政府要努力。然后另外你看我们这几年来我们的那个产业经济也相当令国际社会肯定。像半导体，我们的 IC 设计市占率是全球 24.3%。像联发科啦这些 IC 设计。那我们的晶圆制造，大家所熟悉的台积电或者是立积电等等，总共加起来我们大概占全球 60% 几耶。封装测试像日月光很出名嘛占全球 50% 几。然后先进制程，半导体的先进制程我们占全球 90% 耶。而且未来全球化，全球智慧化的时代，智慧生活、智慧家庭、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制造，然后呢，智慧城市啊，智慧国家等等，什么都智慧化，什么都需要半导体。所以换句话说，未来全球化的时代啊，因为台湾的科技产业很强，半导体、ICT 产业很强，还有我们的基础工业也很强，精密机械。很强，所以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会立于不败之地。全球产业链重组又提供了台湾机会。那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而已，你有没有用 iPhone？
嗯，有啊。
37% 的成本在台湾制造。
嗯。
你有没有开那个 Tesla？
没有。这真的没有。
70% 左右的
零件
成本，零件在台湾制造。不是台湾的公司制造。
但是刚刚我们在说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国家，但是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你觉得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是个好问题啦齁。我是觉得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批
判
政府
啦。
对对对。
可以说政府的好也可以说政府不好啦。
就是说他讲的对也好，讲的错也好，这个是民主社会，人民有资格，也有权利批判政府。那政府就是要接受。我们也必须要讲，就是说，民享执政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很好。100%的民众完全满意。这些人任何的批评都很珍贵，因为就是政府要去做的嘛。
我那天听你讲一个东西，在你成立那个客家的后援会的时候，
是是是，
你讲说台湾的民主要从上一个阶段走入迈入下一个阶段， 那我想问的是啊，上一个阶段是什么东西？啊，下一个阶段又是什么东西？
之前因为民进党创立的目的是为民主打拼嘛，
嗯，
下一个阶段是要为和平奋斗。
嗯，
民进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使命。
嗯嗯，
哦，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嘛，因为民进党是1986年9月28号成立，是在戒严时期。啊，当时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统治，所以民进党是结合台湾社会的力量，勇敢的，
嗯
啊，推动民主改革，然后一路上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共同打破党禁暴禁，然后废除宪法100条，终结全球最长的戒严令，然后争取到 100% 的言论自由。啊，另一方面呢，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所以台湾的民主自由才有今天的进步。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威胁啊，所以我们必须，民进党必须要调整，除了持续深化民主之外，下一个阶段民进党的使命就是为和平奋斗。
那民进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渐渐变成一个保守党了。
执政之后啊，他的行为上可能会变这个样子。
嗯，
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去兼顾各方的立场，倒不是说他有什么私利的考量啊。因为你要知道哦，在野党嘛。在野党的时候，在野党就是可以持一个角度，但是执政是当家，
嗯，
社会上多元的声音他都要听。时间一久，社会上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会认为你的执政保守，
改革的力道变弱，
对，嗯、然后就希望改变，
嗯，
哦，你所以嘿，你刚刚讲的这一点是没有错，所以民进党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注意社会的意见，
嗯，
然后应该要革新就要革新。
当初你进国会目的就是为了要觉得国会过半才有办法改革，
对，没错。
那国会过半，然后结果你又跑到后来当了行政院长，
对，
就被立法委骂的那个人，
对。
那接下来要竞选总统，
对，
你觉得如果你选上总统的话？你有可能会去推动修宪，让台湾的这个目前这个，你觉得台湾同时有总统跟行政院长这个双头马车是合理的吗？
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我当过国大代表，
对，
所以对宪政的原理多少有花一些功夫去研究了、啊嗯，所以我可以分享我的看法、嗯、就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宪政体制啦，基本上在国际上有几个主流意见，
是
主流制度，总统制、
内阁
制，还有双首长制。
是，
好，那总统制代表性的国家就是美国嘛，就是有总统
啊，参众议院啊，
对对，然后三权分立，
嗯，
行政、立法、司法，
嗯，
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嗯，
所以总统是到国会做国情咨文，
嗯哼，
他们是有。参众两院这一个阁员部会首长是接受听证会，哦，这个是
就总统要负责嘛？
对，这个是总统制的国家了、嗯。
对，
那内阁制的代表就是英国，最原始就是英国、哦。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就是日本。那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就是有一个虚位的元首啊啊！但是呢，国会多数党就是组成政府。
嗯哼，
然后。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就是行政院长或是阁魁嘛，英国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但是内阁制的国家就是总统发布命令，要由行政院长或是阁魁附属，然后内阁制的国家就不是三权分立，
嗯哼，
因为他行政跟立法是一起的，
嗯嗯，
所以他们不是有些人误解了。讲三权分立，可是又以内阁制为例，
嗯嗯嗯，
那内阁制是监督制，监督了、
嗯嗯，
立法监督，在野党
监督行政、哦、不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那你觉得台湾是？
那台湾是双首长制。
对。
那当初为什么要双首长制呢？因为第一个，因为台湾的宪法基本上是倾向，原来的宪法是倾向内阁制。
嗯。
行政院长或是阁揆要立法院同意的，有立法院同意权。嗯、就我刚我再补充这一点。那台湾就是双首长制。法国的代表，台国际上双首长制代表性的国家就是法国
、
还有北欧几个国家是双首长制啊。那台湾在修宪的时候才双首长制，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我刚讲了，因为台湾从中国拿到台湾的这一个宪法本身是比较像是内阁制，
嗯，
总统发布命令要行政院长附属，
嗯哼，嗯哼。
第二个呢，行政院长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对
啊，所以当初原来的这一部宪法的设计是一个内阁制设计的宪法。可是当时国内呢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因为面对中国的威胁，人民希望直选总统，
嗯，
啊、因为台湾没有虚位元首，
对对，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女王，或者
没有什么都没有
天皇，
所以我们希望选择一个总统直接来面对、啊、代表国家面对中国，嗯，这是第一个考量哈。第二个考量，第一个就是原来是内阁制的设计，第二个是我们需要一位有实权的总统，
嗯，
那第三个呢？你去看看哈，法国双首长制跟中欧一些国家，像意大利啦、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都是多党制，
嗯，
又是内阁，常常都没有办法过半
啊，
所以政权都来都去，
嗯嗯嗯，
不断的
不断的在换来换去、啊，
换来换去，所以社会很不安定，
常常在总辞啊，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嘛，哦，一希腊哦，西班牙都是这样，
嗯，
所以。台湾当时在修宪的时候，李登辉总统的时候，朝野认为台湾的政局要稳定，因为我们有外来侵犯的国家，
嗯，
所以那时候朝野主张要有总统，
嗯嗯，
那你即使朝小野大，也不至于政局
动荡不安，
动荡不安的，所以那时候才会通过双首长制。
理解。
那你今天如果说，但内阁制有内阁制的好处，总统制也有总统制
的好
处。那台湾是情况比较特别，采取了法国的双首长制。
嗯。
那简单的讲啊齁，地方政府就是首长制。我那时候在对抗啊这个贿选的议长的时候。
嗯，李全教。哦我知道这个听这个很有很出名，很久没有进议会报道，
就是有一个学者
啊，
就写出了这内阁制跟总统制的不同。
嗯，
他说如果是内阁制的话，现在台南市长就是李全教
啊，
哦，
如果是总统制的话，那就是赖清德
啊。
你想想看哦，你再去想想看。
嗯，
我还是要强调，因为学宪法的人啊，很多人主张内阁制。
嗯，
内阁制的确有它的优点。
嗯哼，
但台湾的情况特殊。
嗯，
我们是没有办法走100%的总统制。
嗯，
但是96年开始的修宪所采取的双首长制，其实是有它存在的道理。
道理啊，有道理。
对，大概是这样。
理解，理解。
所以。联合政府的概念、啊、是不得不下的结果。
理解。这样我讲我完全理解。
对，并不是说联合政府是一个好处，这样的话全国可以团结。没有。因为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嘛。
嗯。那我们可以另外一个问一个问题吗？
那你说。
就你跟你老婆感情好吗？
你为什么突然跳这里了？
欸、好啊，
我不能跳啊！没有，我只想把我想问的问题赶快问一问啊，时间有限啊。
时间有限。
好啊、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政治，你们说不谈政治，我看都在谈政治。
对，
好啊。
你跟你老婆感情好吗？你从政的时候，她有曾经抱怨过吗？或是说不定到现在还在抱怨吗？
抱怨当然会抱怨啊。嗯，因为 你不要说我啦，如果你从政，我看 TM 一定每天跟你抱怨。
哦，绝对没有。但通常我会派他出去从政。我对，
因为我太太没有预期嘛，我会从政，从政带给他相当的不便。我举个例子讲，他在台南市的营业处吧，距离我家开车三分钟，
选上立委，他就到高雄去了。
对，我选上不是，我选上
是不是？
哎，没有，我选上市长，他就到高雄去了。我当院长啊，他就退休，半退休，提早退休啊，所以他是有抱怨呐、啊，就是说我为什么会从政？那后来他也发现说，哎，我有很认真的在从事政治这个工作，然后也帮助了不少人。
你一直坚持在这一条路上，是因为你有理想，还是因为你有欲望？哪一个比较多？
我有我的理想性啊，我有我的理想性，因为我之前有讲，就是说我从政是希望能够推动国家改革，让国家能够正常化，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也没有去当卫生署署长，也没有当行政院秘书长。我希望啊，我希望这些理想在台湾社会有更多人能够理解，支持之下能够逐步完成，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壮大台湾，让台湾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让台湾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安居乐业，年轻人可以看见希望，壮年人可以实现梦想，老年人可以拥有幸福，弱势者也可以得到照顾，立宪后边无尊严的国家，让国际社会能够尊重。
就是我们不需要为了说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因为这在民进党创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只要认同台湾你就是台湾人。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已经
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因为其实我们
如果有的话是刻意挑衅，
就很像台湾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们实实在在是有呼吸的一个人啊，
是
啊，只是
是、
啊、我们只是没身份证的，
对，
可能
某个程度上是这样，
也不是没有身份证，啊、是联合国没有
有些地方不给我们认定
而已、啊，因为主要是因为分歧啊，少数人持不同意见。就你要知道，因为台湾社会还是有主张统一的人啊，特别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其实国际社会是称羡台湾的啊。我刚刚也提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指数啊，所以基本上呢，整体上看起来啊，台湾相较许许多多国家，我们表现不差。然后在未来，我们只要团结啊，合作，我们会更好啊！我对未来的台湾是相当具有信心，
而且我也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在地震跟台风的次数方面，我们在全球也是领先的。我们在这么困苦的环境下面，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活成这样，我们算是很厉害的。
我顺着 Hank 这样啊讲这段话在讲，你看嘛，哦，这几百年来啊，我们的先民，要碰到台风，碰到地震，碰到毒蛇猛兽，其实我们的 DNA 啦，都留着不怕困难的这种基因，所以台湾民主是经过淬炼过的民主，真的是这样。谢谢你们哦，
谢谢赖福先生，
谢谢 Hank，
感谢
Tim，
很开心，
多谢，
感恩。